浪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3日，公元2001年9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台湾行政院祝贺制台藏人获得新生。中共在西藏驱逐僧尼，导致发生爆炸事件。往返西藏的10名藏人被尼泊尔政府判处10年有期徒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报道，行政院秘书长邱毅人今天主持制台藏人受领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居留证仪式致辞时恭喜，欢迎取得合法居留身份的113位藏人，并向藏人们表达大家辛苦了。制台藏人领取居留证仪式下午在中央联合办公大楼举行，113位藏人在今天正式取得居留台湾的合法身份，每个人都相互拥抱，欣喜若狂，现场气氛令人动容。代表致辞藏人图天群碑说，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转折点。邱毅人表示，恭喜大家，大家辛苦了，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光明公开的在一起，大家都熬过来了。在座各位的辛苦付出是取得合法居留身份的最关键因素，过程中也有立法委员陈雪胜出力协调。他也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台湾时，当面向陈水扁总统提及制台藏人的身份问题，透过蒙藏会长期整合各方意见的努力，才有今天的结果。出席与会的陈雪胜强调，这是新政府以接近特赦的专案方式，让113位制台藏人取得居留证。希望取得合法身份的藏人一定要珍惜，未来在见面时，一定是因为优秀藏人对台湾的杰出贡献而碰面，不是因为收到通知出示而要去探望。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徐正光表示，全案由非法制台到合法居留的过程，从最初蒙藏会受理澄清，经由立委陈雪胜、李英元等在立法院提案建请行政部门专案处理，到新政府上台后，行政院积极协调内政部、外交部、警政署等各机关，依既有法令主动协助处理制台藏人问题，到内政部核发制台藏人居留证，全案最终圆满落幕。徐正光期勉取得新身份的藏人安心在台生活发展，未来蒙藏会仍将继续基于政府职能执掌，责无旁贷地协助藏人有关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问题，与所有藏人站在一起。上月初，康定一家政府办公楼外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当地藏人认为事发原因是由于中共日前镇压色达县佛教活动而感到愤怒引起的。下面请听达尊的详细报道。
西藏东部康定地方政府办公楼外，上月初二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根据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声明中引述近期消息来源透露，事发当天，为了及时阻止向外界泄露，当地有关官员和治安部门采取了紧急措施，下令关闭了爆炸现场周围所有的国际电脑网络。康定至成都的主要道路至少增添了4个检查站，中共当局还禁止任何人拍摄事发现场。8月2号底，抵达康定爆炸区的 两名外国游客向国际声援西藏组织透露，当他们步入康定的一所旅馆时，旅馆招待员表示，治安人员也许会检查他们的旅行袋，并且强调晚上不能外出，不能使用国际电脑网。同时，康定至成都和理塘的交通要道特别设立了检查站，询问和搜查来回人员。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指出，炸弹爆炸事发当天，多数政府官员前往理塘参加年度赛马会，因此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当地藏人认为，由于中共当局日前对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进行镇压，驱逐大量僧尼才引起的，当局应该认真地面对爆炸事件。中国政府从今年七月在那里进行镇压佛教活动至今，已经拆毁了2000多所僧尼住宅，驱逐了4000多名出家尼。建立该佛学院的堪布紧密彭措目前的身体状况非常严重，在有关人员的密切监视下，他正在芒康地区的一所军区医院里接受治疗，与外界隔离，禁止同其弟子和信徒见面。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可靠消息来源指证，从印度返回西藏的两名僧人和八名学生上个月在路经尼泊尔时，被当地警察以无入境签证和相关手续为名将他们逮捕，并以罚款现金和判处10年徒刑作为选择条件。由于罚款的现金是相当大的数额，作为僧人和学生无法交付这笔巨款，因此被当地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了10年徒刑，现关押在尼泊尔的一所监狱里。每年历经千辛万苦从西藏前往印度的藏人，主要是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探望亲戚，遣送子女入学以及自行求学等，其中包括合法入境者和非法入境者。在西藏办理出境证时，必须要通过几个有关部门，同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申请者公安部门进行严加监督，并视为高度的怀疑对象。为此，大部分藏人在没有任何手续下擅自离开西藏，沿尼泊尔途径开始真正的流亡生涯。上个月，在印度学业圆满结束的两名僧人和八名学生返回西藏途中，在接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时，因无入境手续被当地警察拘捕。尼泊尔内政部当时决定对这10名藏人进行罚款处理，并制定两名僧人需交出2亿0350尼币，八名学生需交出1亿21898尼币，如不定期交出，将判处10年有期徒刑。由于他们是僧人和学生，无法交付这笔巨额，尼泊尔当局将他们全部判决为10年有期徒刑，并关押在尼泊尔首都的一所称为迪列巴盖的监狱里。驻尼泊尔的西藏官员、国际难民事务中心、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等对此事正在向尼泊尔政府有关官员进行协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还透露，尼泊尔政府职员年工资总额为3万至6万尼币，这次对这10位藏人所制定罚款数目是一笔可观的巨额，对此太不符合实际。尼泊尔官员对藏人实行罚款政策是从去年开始的。一名来自安都的僧人桑颠被逮捕后以罚款现金做处理，由于他交不出罚金，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现关押在尼泊尔吉日监狱里。这次又监禁的10名藏人分别是来自印度南部色拉寺的僧人索纳和色迦， 这两位僧人在其寺庙里学业结束后准备返回西藏，其他八名学生是三界屯住，现年19岁，罗桑朵基，现年19岁，朵基哲系，现年21岁，朱嘎，现年26岁，登尊央宗，现年19岁，西日措，现年23岁，慈悲，现年25岁，金宗，现年22岁。其中金宗由于患有心脏病，目前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进行治疗，治疗完毕必须要送往监狱。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向你们介绍的霞各宝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七世达赖喇嘛死后，他的侍从和噶夏成员以及西藏政府官员开会讨论是否要推举一位摄政代表未来的八世达赖喇嘛，还是由噶夏全部负起达赖喇嘛的指责，最后决定推举一位摄政，一致的同意落在一位哲蚌师的高级喇嘛头上，这就是德木智古江别迪利。他也是负责管理拉萨登月林寺的，他是西藏的第一位摄政，在达赖喇嘛幼年时代代理他的职务。早期的摄政都是正直的喇嘛，但后来他们习惯于借用权力图谋私利。八世达赖喇嘛在后藏的托布界地方寻获，有摄政于1762年接到拉萨，当时他4岁，有班禅三世班登一系给他取名为蒋白贾措。在这以前，官员们作为长途旅行，所有马匹、草料和其他的奴妇都由他们所经过的沿途居民供应，但是大寺院和大庄园的庶民则可以免除这种负担。在摄政蒋白德勒的统治下，那些免除差役的要恢复负担，凡是征发差役的都必须持有噶夏的证明。乾隆皇帝表示想在日和建两座寺院，样子要仿布达拉宫和詹森隆布斯，摄政立即做出反应，派一位西藏建筑师和几位喇嘛去协助。就在这时候，满洲人进攻准噶尔蒙古，10000户蒙古人准备逃到俄国去。摄政想到过去和蒙古人的联系，有5位蒙古首领还带有西藏的官衔，他出面代他们请求，结果满洲人允许这些蒙古难民留在他们以前地方的某些区域。1772年，不丹人在地西西达日瓦的领导下进入库兹比哈尔，并且俘虏了他的大军。由于这一入侵威胁到孟加拉及其邻近地区的安全，孟加拉总督海斯丁派了一个印度联队把不丹人赶出库兹比哈尔。在几次的交火后，不丹人被推回到布哈杜哈尔。就在这个时候，班禅喇嘛应不丹人之请求，派了一个代表去见海斯丁，要求停止敌对。同时班禅喇嘛也派另一个代表去见不丹人，请求他们释放库兹比哈尔大军。不久后，在1774年4月25号，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不丹之间签订了一项和平和通商条约。看到这是推进孟加拉与西藏关系的好机会，海斯汀派皮格尔有一位医官汉米尔顿陪伴穿过不丹到班禅喇嘛的驻息地詹省伦布去。伯格尔和哈米尔顿在不丹停留了3个月，在这期间班禅喇嘛为他们向拉萨西藏政府请求入境许可证。
以上听到的是霞各宝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请在下周星